理课堂听 class.com。
好了，那么首先给大家一个故事啊。那么这是一个选择题，有三位同学。第一位同学成绩不太好，并且身有残疾。那么第二位同学是一个胖子，然后呢，他没事会抽抽鸦片，逛逛窑子什么的。然后第三位同学呢，成绩非常好，并且有一口天才的演说才能。那么这里你希望做哪一位同学呢？ A 同学就是后来二战时候的美国总统罗斯福， B 同学是英国首相丘吉尔，而 C 同学是德国元首希特勒。我说这个故事的目的是想告诉你，无论现在你的英语水平是什么样的啊，你现在英语能考40多分或者是140多分，对于你来说都是一样的。你只要来到新东方这个教室，只要你努力，你的英语就一定能学好。好了，有同学说我学英语要有动力，那我就给你这个动力。有一种说法是，读书是为了娶美女赚大钱，对吧？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说法是正确的。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心理学家叫做马斯洛，我认识他的学生，他的学生现在也70多岁了啊，是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的心理学系的主任。那么作为这个马斯洛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层次理论，就是说人的需要有不同的层次，那么你只有在满足最低层次的情况下，你才能往上走。好了，我就给你一个学英语的动力，从现在开始你可以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和化学什么都不学，只学英语。到了四年以后啊，就也就是说你在大学毕业以后，那么你凭着你这个英语水平完全可以在这个社会上谋生。比如说翻译啊，比如说翻译。那么我曾经做过同声传译和这个谈判翻译，我的价格啊，我翻译的价格是最低的，是每小时4000人民币。最高的联合国的翻译是每小时4000美金，所以说这一点就完全可以让你去立足了，所以大家放心，这是一个给你的动力啊。还有一个动力，有同学说我要做学术，我要做学者。好了，做学者也要靠英语。世界上任何一个学科的 leading professor leading scholars 最好的这个学者和教授都需要你会英语，你要用英语和美国人去交流。给你举个例子啊，中国的战国时候的思想是非常的先进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有非常多的思想家，直到现在美国的哲学界和心理学界对中国的战国是非常感兴趣的。但是啊，这个翻译你如果翻不好的话可能会出麻烦呢。比如说有一家叫做墨家，对吗？墨家代表人物有谁啊？墨子肯定是啊，还有一个鲁班，大家知道鲁班也是墨家的代表人物。好了，这个墨家怎么翻成英文啊？有很多人，包括现在有很多书上就把它翻成是 Maoism。 后来那个心理学家问我，这个 Maoism 是不是毛泽东思想，对不对？好了，所以说啊，最好把墨家，你如果精通了英文和汉语两种语言的话，墨家就应该翻成是世界上最早的黑社会的原始形式。你看啊，土生土长的黑社会啊，就是墨家。如果你研究过墨家以后，你就知道墨家也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社会体系，它有自己的这个结构体系，所以它就是一个黑社会的雏形。好了，这是你为什么要学英语的原因。接下来给你一种学英语的方法，我们怎么样来学英语。好了，那么大家一定从这一次的春节联欢晚会上看到有一个傻人唱了一首傻歌，就是李阳，大家知道吧啊，李阳说的疯狂英语。李阳先生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家，但是他不是一个语言学家。学语言绝对不能从单本的一个单词开始学起。那么我本人最先是教 GRE 阅读的，也就是美国研究生的入学考试。那么我现在在我的课堂上就要给你最先进的阅读方法和阅读理念，用这种阅读方法和阅读理念去对付我们的高考是绰绰有余的。那么这种最先进的阅读理念，它的背后是美国现在最流行的功能主义语言学。所以我要大家先掌握的不是单词，而是语言的一篇文章的篇章结构。这是我要大家最先掌握的，就像一棵树一样，我要你找到的最先不是树的树叶，而是它的树干，然后才是掌握段落结构，也就是一些大的 branch 啊，这些大的树枝儿， 再是句子结构，就是一些小的熟字，最后才是单词，就是树叶。你用这个顺序去往下读，读完篇章结构，讲完篇章结构以后，希望大家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就是我在读完第一段以后，就知道这篇文章的第二段、第三段大概会写些什么，这是你需要掌握的。这样的话，那么你做文章不再是我漫无目的的去读，而是我脑子里先有一个印象，然后读文章只是印证我这个印象的过程。这样的话你做文章很快。那有的人说，我高考我原来就时间还是来得及的，我做的那么快干什么？剩下来的时间我做什么呢？比如说看看考场里的其他男生女生是怎么样抓耳挠腮的。哎，那个戴老师是不是给大家讲过这个作文啊？他说作文一般来说是 12.5 分或者13分，听过他的课以后，这个作文能拿24分或者23分或者22分，17 18 19 16，对吧？啊，那么你听过他的课就能拿到那么多分，但是问题是你这个写作是不是一定要有时间写？所以我们尽量在阅读的时间里边把这个时间减缩，把时间用到其他的题上去，可能会比较方便一点。那么读完段落结构要把握的一个层次，就是我读完这个段落以后，我知道怎么样给这个段落概括段意，怎么样给这个段落分层，并且概括每一层的层意，这是段落结构。然后第三个是句子结构，这个是大家在高中阶段学的最多的，所以我的任务就是从考试出发分析在英语考试高考里边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那么从一些重点的信息结构，不是语法结构，从一些重点的信息结构去提醒你怎么样把握这个句子。那么最后是单词，单词我是不讲的内容，这是最基本的内容啊，最基本内容。好了，这是关于我讲课的一个体系。接下来大家请把那个我的一张讲义拿出来，有一张纸。请大家找到寻求学习的乐趣，了解英语背后的基督教文化。每一种语言的背后都是文化在里边。那么一篇阅读文章能不能做好，主要是两个因素的综合，你的阅读能力和你的文化知识。我们学的是英语，英语背后有非常多的文化知识在里边，所以最基本的我们需要了解一些。第一个是古希腊的哲学、戏剧和民主制度。请你相信，对于欧洲人来说，他们能想得到的最早的祖先就是古希腊。那么古希腊人的哲学、戏剧和民主制度对于今天的社会依然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有几个词请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哲学那个词很简单，我就不说了。那么其他比如说在英语里边有这样一个词，如果我把它的故事告诉你，那么你这个词是非常好记的，physics 是什么意思？物理学。好了，什么叫做 metaphysics 啊？当时有一位伟大的学者叫做亚里斯多德，亚里斯多德在写他著作的时候是这样写的啊，他说先写了物理学的内容，写完物理学内容以后又有一块内容，他写了一个内容，但是这个内容他不知道怎么概括它，于是他很偷懒，这个 meta 这个词头是在什么什么之后，于是这块内容他写作在物理学之后啊，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在物理学之后，它的意思是我这块东西是写在物理学内容的后边呢，那么这个内容就叫做形而上学啊，就叫做形而上学。好了，这是 metaphysics。 那么下面比如说有一个词叫做 drama， 这个词希望大家也要认识的，是跟 dream 有关的，这是戏剧的意思，对不对？好了，戏剧又分成悲剧和喜剧吧，悲剧怎么说呢？tragedy 对吗？喜剧呢？非常好， comedy。 好了，这是关于戏剧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 democracy， 我在这里给你已经写出来了啊，这个词的意思是民主制度。好，这是关于古希腊的哲学、戏剧和民主制度。第二个是基督教的产生与传播。那么在今天的西方社会，大部分人都是相信基督教的啊，不管是新教也好，天主教也好，那么你有必要去了解一下基督教的产生和传播。那么有一个词啊，大家不应该陌生，这个词叫做 stable。 这个词什么意思？马厩啊，西方人的祖先这个基督耶稣就出生在 stable 里边，就出生在这个马厩里边。那么说到马厩，就得说他的妈妈是谁，他的爸爸是谁。 这个很麻烦啊。按照现代社会的伦理来说，他爸爸是戴了绿帽子的。这个耶稣的爸爸叫做 Joseph， 叫做约瑟夫啊，他的妈妈叫做玛利亚，在西方的故事里面叫做童贞圣母玛利亚怀孕，也就是说他父母结婚以后并没有同房，他的母亲就把耶稣生下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个上帝耶和华在梦中啊，跟这个玛利亚没有强奸啊，就见了一面啊，就见了一面，然后第二天这个玛利亚就怀孕了啊，然后就生下了基督耶稣。其实世界上很多文化是相类似的，比如说我们中国有一个祖先叫做皇帝啊，有一个祖先叫做皇帝。那么皇帝怎么生出来的呢？他更亏啊，这个耶稣还有一个戴绿帽子的老爸，对吗？这个皇帝干脆没有。有一天他母亲呢还是个少女啊，出去发现那个外边的地上有一只很大的脚印，于是他一脚踩到那个脚印上去，第二天就把皇帝生出来了啊。这是咱们中国人祖先的一种情况。好了，这是讲到基督教的起源，然后讲到基督教的传播。这个故事对我们今天依然有启示意义。当时中世纪的时候是一个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的国王比较的开通啊，他认为自己的国民不仅能相信自己的宗教，还可以相信别的宗教。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基督教的传教士说，陛下你是错误的，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神，就是耶和华，其他的神都是假的。此时你勃然大怒，认为他触犯了你的尊严，于是你把他杀掉了。但是你杀了一个两个不要紧，当你杀到第100个的时候，你发现这些传教士的身上有一种视死如归的精神。这个时候北方野蛮的根特民族打到罗马帝国的境内，然后这个罗马帝国摇摇欲坠。这个时候基督教的传教士又跑到你面前来说，陛下让我去打仗吧。你问他你要多少士兵，他说我一个也不要。于是这个传教士来到两军阵前开始讲话，他这样说的啊，他说你们要相信我们的神耶和华，如果你相信他，他就会给你带来好处，如果你不相信他，他就会惩罚你，如果你不相信他会惩罚你的话，他还是会惩罚你。那么这个敌军将领还没晕过去啊，还没晕过去，他一看，哎，哪里出来一个唐僧一样的人，于是一怒之下把他杀头了。但是杀了一个两个不要紧，当他杀到第100个传教士的时候，他发现这些传教士的身上有一种视死如归的精神。世界的文化是这样的啊，一种文化发展的时间越长，它就越封闭，越不容易接受外来的东西，比如说汉族。那么一种文化它发展的时间越短越野蛮，它越容易接受外来的东西。于是那些野蛮的根特民族开始相信基督教，这样的话一场战争的危险也就没有了。当这个传教士再次回到你朝廷上的时候，在西欧的中世纪流行着一句非常流行的话，它叫做六个传教士相当于一个兵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一种舍身取义的精神。这让我想起了法轮功。我说的很简单，李洪志，你要让你的东西成为一种宗教，很简单啊，你自己先自焚，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呢？啊，你自焚以后，我们再走着瞧，看看局势是怎么样，再决定我们是不是要跟你，对不对？但是你如果自己不想着要自焚的话，让别人自焚，对你来说是绝对没有好处的，你肯定是一个伪宗教。好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英法美革命。为什么？因为英法美革命是缔造今天西方现代制度的一个摇篮。那么在这里请大家用西方人的眼光去看待英法美革命。比如说我问大家觉得这个英法美革命是英国革命好一点还是法国革命好一点？但是在西方人的眼睛里边，英国革命更好一点，原因很简单，他们不喜欢暴力革命。你要知道这个罗伯斯庇尔是以革命的暴力，以红色恐怖去对抗白色恐怖，对不对？好，他们就认为这个法国革命太暴力了。好了，这是第三点。第四点是当代社会。那么这个是现在高考的一个常考的内容。那么这里请大家注意一下，有一个叫做女权主义啊 ,feminism。在美国这个女权主义是非常的汹涌澎湃的。那么在这里可以给你讲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有一些女人一看，诶，男人长胡子，我为什么不可以呢？于是女人也开始长胡子啊，当然各样的现代的技术让她长胡子。于是在英语里边出现了一个单词叫做 she man， S-H-E-M-A-N， 什么 she man 啊，这是表示长胡子的女人啊，长胡子的女人。好了，第二个是种族主义，我给你写在这里 racial discrimination 这个词你要认识。第三个是环境问题。那么关于环境污染，几乎在每一次高考里边都会碰到，这是当代社会一个最焦点的话题。最后一个是和平与发展。第五个是自然科学的热点话题。那么这里边请大家认几个单词，第一个是动植物的习性 symbiotic association，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共生关系啊，这个字请你记住，我们以后还会碰到一些。 predator 是捕食者，捕食者。 metabolism 这个词学生物的同学肯定熟悉，叫做新陈代谢啊，考理科的同学你应该知道这个 metabolism。 然后 pollination 是传粉，传粉的过程。 pollen P-O-L-L-E-N 是花粉的意思， pollination 是传粉的意思。接下来基因，这个 gene 就是基因的意思。那个 nerve 啊，是神经啊，是神经的意思。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个形容词叫做 nervous， 对不对？紧张啊，就是从那个词来的。接下来这个 clone 这个词，我一读出来你就知道，这就是克隆啊，这就是克隆。好了，下面是地球与宇宙 ，cosmos 是宇宙 ，orbit 是轨道 ，mantle 是地幔 ，rock 是岩石 ，astronomer 是宇航员啊。接下来最后一个是各地风俗，比如说。tradition 这个词你肯定要认识，然后 taboo 这个词是禁忌的意思，希望你也要注意一下。啊，忌讳的东西啊，禁忌的东西。好了，这是关于你要知道的一些英语背后的基督教的文化。